问大家的安。那你没有发觉我们刚才在分饼和杯的时候呢，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那大体上我们心里都知道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楼下图书馆的地方呢，有这个直播的这崇拜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平台的电梯暂且不能够使用，那需要等一段时间，因此呢，我们就在楼下装了这个电视跟需要的配备，让那些不便上来的弟兄姐妹朋友能够在下面也能够与我们一起的敬拜啊。所以若你不还不知道的话，那现在我这样的解释你可以谅解，为什么我们需要一段的时间来分饼和杯。那刚才主席已经告诉大家，今早上要与大家的分享的题目是这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在上周呢我们看了第六章，在第六章里头呢，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呢有很多的需要，那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那时候的寡妇他们没有受到这个照顾啊。那我在上个星期没有加以解释，不过在周三晚上的时候呢，重生知识有告诉大家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很多这些的犹太人的寡妇因为他们已经信了耶稣，所以呢不再从会堂里头或者犹太教里头呢得到什么的帮助，就是说完全的停止。那你我们也知道当时的寡妇呢，他们没有这能力来赚取金钱来糊口，所以很多时候呢都需要他人，更需要教会的帮助。所以在这种过度的时间里头呢，我们看到这一群的寡妇呢这被忽略了，因此呢两群的犹太人呢就在争论这件事情啊。那使徒们呢就看到当时的需要，他们就决定说在会众在教会里头呢拣选七个人，那他们也定了这个选七个人的条件啊，再重复：第一，他们要有好名声；第二，要被圣灵充满；第三，他们要有智慧啊。那大体上呢，我们看到这要做神的工，我们要有这几方面的条件啊。那你说充满智慧，那我没有到大学，我没有一个文凭这个智慧不是知识，这个智慧这里也不是在讲要有文凭啊，这里是讲到有主的智慧。那主的智慧又是什么呢？记得箴言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我要问的就是那个人有没有敬畏神。那我相信一个有敬畳神的信徒呢，神会赐给他有智慧，因此他就有这个资格来当领袖啊。那我把这三个这条件呢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这一群呢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有圣灵的充满，他们有智慧，他们是有好名声的基督徒。那有人说这敬虔的人是神手中的万能工具我很同意这样的一句话，因为在教会的历史呢，我们看到这个虔诚人他们能够为主成就的事情啊，是神多的，不是他们自己有能力，是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他们敬畏神，他们就有智慧，因此呢他们在侍奉里头 就产生了很多的效果。那我们看这七个人他们的侍奉的效果，在第六章七节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了这道。实在一个敬畏神的人，虔诚的人，在神的手里是一个万能的工具。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虔诚的人，能够被神来使用。我们看到这七个人不但解决了那时候的教会里头的问题，就是寡妇没有人照顾，我们看到他们也参与教会的事工，尤其是传福音的事工。所以圣经说上帝的道就兴旺，还有什么呢？门徒增加了，意思就是许多人信了主。那不但信了主，他们也受了这神话语的教导，成为神的门徒。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可能带领人来信主比使到一个信徒做门徒容易一点，因为你带领一个人来信主，不过要他成为门徒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愿我们每一位都愿意，因为我们愿意看到自己的家人来信主，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所以这七个虔诚的执事，他们的侍奉给我们看到有三个的效果：一就是福音兴旺，门徒增加；第三，圣经还告诉我们说，许多的祭司也信了主，他们信了，信从这道。讲到祭司，我们知道那时候祭司呢，很多都是反对人奉耶稣的名讲道，但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也信从了这道。这道指着耶稣基督，这里也告诉我们侍奉神是多方面的，就是我是牧师，那我的侍奉是什么呢？我说是多方面，因为我不可能说我只要正道但其他的我不做，我不打扫教会，因为打扫教会不是我的工作。我们看到每一个主的仆人，他的侍奉都是多方面的。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教会的执事啊，长老也好，他们不但要在教会参与行政，他们也参与这个讲道的工作。所以这七个人他们所做的成为我们侍奉的榜样。那我们看教会成长的很快，这里神的话语也要警戒我们，当教会在成长的时候，教会的敌人也在工作。我们从第六章就看到教会遭受了逼迫，那带领逼迫教会的主谋，圣经告诉我们是扫罗。那我们也知道他过后信了主，名字改为保罗。所以当我讲扫罗保罗，我是指着同一个人。那我们看到遭受的逼迫呢，不是简单的一方面的这个拒绝福音，我们看到他们这杀害了斯提凡。所以斯提凡呢，就在那一次的逼迫里头呢，为福音而寻道。所以我说这个逼迫呢是非常的厉害啊。但今早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当神在工作，同时这二者接着人也在工作。 那教会遭受逼迫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从历史从圣经来看，我们看到教会受到大逼迫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好事。所以今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这个逼迫所带给教会这个很正面的影响。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的第一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从这日开始，什么日子呢？那我们可以说，就是从那日教会开始受逼迫。我们也可以说，那一日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那一日，教会就受到大的逼迫。除了使徒们，我们看到其余的门徒呢，都分散在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那我们看到逼迫有没有毁坏教会？逼迫有没有使教会完全的被除灭呢？历史证明了逼迫没有杀害教会，反而复兴了教会。所以我说逼迫带给教会呢有很正面的这个影响。当人分散到各处的时候呢，他们也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那你可以想，若没有逼迫的话，这些门徒他们会分散到犹大全地还有撒玛利亚吗？可能教会的历史就会不同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大的逼迫，我们看到这个福音被广传到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那今天我们看到在这全球啊，最快速这福音上的广传，就是在那一些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家。那更简单的说，就是在这些没有信仰的自由的国家，我们看到更多的人来信靠主。大家心里也知道，我讲到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家指着哪些国家？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的杨方刚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当然这位杨教授呢是一位中国人，他写了一本书，那书名为《中国的宗教：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存与复兴》。他说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个人认为在中国里头呢，大约有5800万信徒 58 million Christians。 他想在他的预算里头呢，在15年后，就是在2025年呢，这个人数可达1.5亿信徒，就是 150 million Christian。 我不知道他的数字正确吗，但他这样的看法呢我很同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实在发展得很快，我们也看到在那里的这个人数也增长得非常的迅速。所以我说在信仰没有自由的地方，福音却被广传，反而在有信仰自由的地方呢，我们看到 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好像有一点慢了下来，甚至有人说这个传福音，这个福音的事工啊，在一些地方已经不存在了。所以逼迫带给教会很正面的影响。今早我们要来看这个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在这之前回到八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这门徒们被分散到犹太还有撒玛利亚。讲到犹太，我们是讲到犹大全地，还有到撒玛利亚。那当我们讲到这两个地方的时候，给你想到的是什么？记得我们要想到的就是这耶稣基督他的应许，他应许什么呢？就是圣灵降临，要给他们能力来传福音。在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门徒。所以第八章其实应验了耶稣所讲的，在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把福音带到犹太全地，还有到撒玛利亚的地方，还有到地极去。圣灵给他们这个能力。接着那时候他们所遭受的逼迫，很有趣，这里给我们看到这耶稣所讲的话就在这地方应验了。所以经常我们要看这个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地方去。那在看第八章的记载之前呢，我们也要记得福音早几年已经传到撒玛利亚，谁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呢？有些人可记得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在井旁遇到一位妇人，没有名字，所以我们常称她为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向他讨水喝，今早上我们也在主日学听到，这是耶稣第一次说我渴了啊，那他必定是渴了嘛，不然他不可能说给我水喝啊。那过后呢，耶稣让这位妇人认识到他就是那一位能够给活水的弥赛亚。那妇人得知明白了，他遇到的这一个人就是犹太人等候的弥赛亚，他很高兴。圣经告诉我们，他跑回去他的这个村子，然后呢，请所有的人来看。那一天，好多人信了耶稣。当然，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我们可以相信。很多人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所以福音早些时候已经传到撒玛利亚，但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呢，记得第八章是五旬节后，使徒行传第八章是五旬节后，对吗？那耶稣说圣灵来的时候，你要在这些地方为我做见证。所以我说第八章呢，应验了这个大使命，就是把福音传到犹太全地还有撒玛利亚。所以今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情况，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情况，刚才已经提到，是因为有逼迫，还有信徒被分散到外出，他们被分散到外出，因此呢，福音传遍了犹太全地，然后越过犹太地，进入了撒玛利亚的地方。斯提凡的死开始了一个大的逼迫，把那时把信徒分散到各地去。那你说是环境，你也可说是神的带领，无论怎样，我们看到那的确是神的工作，神用他的方法使到他的福音能够传遍这普天下。我们也看到这个逼迫没有使到那时候的信徒不敢传福音，反而他们更大胆的传讲福音。第八章第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那你会想，到底是因为逼迫使到他们到别处去，他才 那里传福音吗？是因为逼迫他们才传福音吗？我认为不是。他们传福音的缘故，是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深深的相信这福音。不是的话，那斯提凡就不会寻到，他愿意为这福音而死，是因为他心里非常的相信他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每一句话是真实的，福音能够救人是真实的，福音来能够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心里有这种的感触，所以他们要传福音，虽遭受逼迫，他们更要传福音。你看，另一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当你遭受逼迫跑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不是去旅行，他们不是带着行李箱啊，里头有沐浴露，有什么都有啊。他们也不到犹大全地，还是到撒玛利亚住五星级的旅店。我不知道他们到了撒玛利亚或者到犹太全地的时候，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大有可能搭个棚就住在那里，在最不舒服的环境里头，他们却传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在最舒适的时候传福音，因此传福音不要看时候，神给我们有这机会，我们就要传福音。那时候的信徒就是有这样的心理，所以给我们看到福音传得很迅速，很多人来信主。又回到斯提凡的寻道，我们说他死了，很可惜，一个好好的人，一个好人死了，我们为这样的一个人悲哀，但神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第二世纪的一位教父名特图朗，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寻 道者的心血是教会的种子。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 我认为这一句话呢，就能够代表神将看寻道者的牺牲。我们看到因为施提反的死，使到信徒更有信心，所以逼迫不是使到我们的信心更小，逼迫其实呢，它能够发起我们的信心，我们依靠神，即使困难，但我们更会学习信主。那相反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的环境舒适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想，我们到底有没有信？什么时候我们谈到要有信心？什么时候？很少，对吗？因为在这个国家很舒适吗？我们物质上呢也富足，所以我们很少说，哎呀，靠主啊，靠信心啊，除非工作不顺利啊，学业不大好，所以我们鼓励孩子们说靠主，要有信心，对吗？不然的话，我们几时谈到要有信心？没有啊。不过在受逼迫的时候，那整个环境整个情况就不同了，所以这就是情况。那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地方的是谁呢？圣经特别提到是腓力啊。那到底是哪一个腓力啊？我们知道有一个门徒也叫腓力，对不对？那这里的七个头衔的执事们，其中一个也叫腓力啊。那你想是哪一个腓力？那第八章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门徒们都留在耶路撒冷，所以那时候若腓力还在教会里面的话呢，他是在耶路撒冷，他没有到撒玛利亚去。因此这位腓力呢，应该是七位中的那一位腓力。这位刚刚被教会选为执事的腓力，却这个有了第二个名称啊，他不但是执事，现在他是一位传道人，或者我们叫做宣教士，对吗？他离开他的本土，就是耶路撒冷，到了哪里？到了另一个国家撒玛利亚去传福音。所以他不但是执事，他也成了宣教士。那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他不只是在教会里这管理饭食，他也成为这个福音的管道，传福音的一个人。你看到他的侍奉是多方面的，我们需要谈一谈这个人。在上个礼拜天，我也没有告诉你他的背景啊，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其实。但在周三呢，重生执事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位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那你说我怎样知道啊？因为周三执事已经告诉我们，因为他的名字是一个希腊名啊，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但是他是犹太人，所以他是讲希利尼话或者希腊话的犹太人。那记得吗？这一群犹太人呢，是因为受到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啊，因为曾经呢，在这个犹太的地方呢，这个希腊帝国统治，那这个文化呢传流下去，他们在种族这方面呢，他们是犹太族，但在文化习俗上呢， 他们是像犹太人，那腓力呢就对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很熟悉，换句话说他对这个希腊人这个多神的文化很熟悉，所以神特别拣选他到撒玛利亚去。那你说这个跟他去撒玛利亚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想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的谈话，当耶稣向撒玛利亚夫人讨水喝的时候呢，他对耶稣说什么呢？从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是没有来往的，没有来往。那到底是什么缘故呢？这个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很长，时间不允许我们讲啊。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同婚之后，他们就变成所谓的半犹太人，所以撒玛利亚人呢其实是半犹太人。那犹太人呢很瞧不起半犹太人，那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以犹太人敬拜地方和方法都不一样，所以那妇人说，你们敬拜的地方，犹太人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们敬拜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山上。所以在这方面很不同，但记得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也有学者说，当犹太人看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呢，他们会讽刺他们。所以你想，神差派腓力去是最好的人选，因为他是在希腊文化长大的一个犹太人，所以他知道这个希腊敬拜多神的那种的背景，所以他也不会说瞧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是最好的一个人选。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最大的原因，神就把腓力差派到撒玛利亚去。但若你说我不同意，是圣灵把他猜到那里去， 我也可以同意，圣灵真的把他猜到那里去呀、对，那他愿意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要完成这个大使命，我们要愿意去。要传道人到英国美国去很容易，拿到准证就好了啊，住吃没有问题。那你想一想，若你要做一位全职的传道人，然后我说你到印度去，不简单啊，印度啊。那我说你到非洲去，哇，非洲啊，你看到土著住的地方吗？不容易啊，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位曾经跟我们以前的陈建平牧师啊，到过这个肯尼亚去，有没有？你说那个地方不要啊 ？OK， 为什么呢？落后了，什么都没有。好，你说他是犹太人，我说这更好，因为这告诉我们他愿意去。你想若人不愿意去的话，福音怎样传到这些地方呢？你想一想，若美国人宣教士不到亚马逊的这个森林的地方啊 The Amazon， 你看里面的那些土人，他们将来认识耶稣，他们现在找到最后的一族人。 已经有宣教士在想我怎样能够进去传福音了，人在想不要进去可能会被杀，会死在那边，但宣教士已经想到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腓力愿意去。好，我们继续看。那因为他去，人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六节到第八节，众人听了，又看见腓力所传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好，我今天的分享只能够到这里，因为时间的缘故。那这里告诉我们，一，当人听了福音，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听从。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复兴的时候的一种反应。怎样说呢？同心合意，就是当人来听福音的时候，他们是即兴的来听。他们不是这个讲员在讲什么，这个讲员讲这个啊，我不明白，我不喜欢听啊，他讲到我的罪，我很讨厌。然后在复兴的时候，有一大群不认识主的人，当他们来参加复兴会的时候，他们是很扎心的。那甚至圣经有说他们捶着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罪。所以这就是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所看到的效果。那我们看到那些有病的得到医治了，有病的得到医治啊！记得这个医病的能力不是腓力，是神。我们要明白啊！所以若你患病了，我来为你做个祷告啊，不是我有能力 ，OK。不是我有能力，是神。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神在工作。因为看到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欢喜，他们很欢喜。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复兴。亚洲最后一次听到这样的大复兴是在1935年，宋善杰呢来到我们这一代，他传福音。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人读到他的讲道的书本，他的讲道书本每一篇讲道呢非常的短，很短而已，不到一面。所以您告诉我，有时候是15分钟，有时候是20分钟。第二，他讲到的时候没有什么神学道大的道理，没有啊。他也很想到很少讲到护教学，很简单，但圣灵工作的时候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来信主。你知道吗？今天中文教会那些在75岁以上的牧者长老啊，都曾经在受到他的影响，效果存到今天。不过最后的一次复兴是在1935年，就是大概80年前。 八十年这段时间，我们没有看到教会的复兴。好，教会没有复兴，我们有没有复兴？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加深呢？我们有没有更爱主？我看这个是重要的。愿神复兴教会，愿神复兴你和我，愿恩雨降在我们的身上。恩雨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不是叫我的孙女来到你的身上，恩雨是我的孙女的名字，我是说天上的恩雨。我要以这个故事来做一个结论。我读到一位行医的一位宣教士，当我说行医，我不是讲到我们这个这中国的医师，我们是讲到西方的医师。他是一位医生，他到中国去当宣教师，其实很多我自己就认识有几个是当医生的，不过放弃当医生然后到中国去传福音那有一次呢，一位农夫他有白内障，他听到这位医师他是治眼睛的所以他去找他真的他把这个白内障呢割掉，然后他的眼睛好了他看得很清楚，哇，他很高兴。他回家几天后，这位宣教士呢在他的窗口看到，为什么有一个人拉着一条很长的绳子，原来在前面的那个人是他在几天前呢刚为他动手术的那个农夫，后面有几十个人呢都是有同样的问题。原因是这个农夫回到他的家乡，告诉所有白内障的说，你看我好了，我看得很清楚，你们都来，很兴奋，因为他好了他看得到，很高兴他的生活上有很大的改变。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拉着绳子？有没有人在我们背后来信主？这个是重要的那我要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谈一下。两个星期后就是我们的福音会你不要拉着绳子把这些人带来，因为这个好像今天人家看了很奇怪，对不对只有幼稚园才有这样幼稚园你带这个小孩子出门的时候呢，他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老师在前面，一个老师在后面拉一个绳子不需要，把你的家人带来，这个是一个机会，愿神帮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也为那一天福音会来带到，求主来拯救宝贵的灵魂。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愿神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有这负担要来传福音。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